圣。我们要问说，这个就是当时在摩利亚山的殿吗？他离开的时候是摩利亚山上那个殿，他回来的时候是不是同样一个殿呢？所以首先我们要问它的尺寸一样不一样。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测量过它的尺寸，那现在比现在的圣殿，比摩利比巴比现在圣殿的那块地不知道大多少倍。所以表现是别意思就是说，当神的荣耀回来的时候是回到圣殿，但是不要忘记那个圣殿的尺寸比原来尺寸要大。所以这第一我们要记得。那当然从第40章读到48章，我们这一次需要花相当长的时间专门的来看它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台南今年的台南的圣经讲座呢，我们专门来看以西结的圣殿。我们要细细来看，因为你知道以西结非常的细腻，所以我们先要把那些圣殿弄清楚。所以真的要比较以西结的圣殿和原来摩西的圣殿，或者说所罗门的圣殿，如果我们真的做个比较的话，你看见是不同的。可是呢，因为这一次我们没有时间仔细来看40章到48章，所以我们把其中的重点把它点出来。第一，我们要记得这个已经不再是所罗门的圣殿，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圣殿。因为很明显的那个圣殿所的占的那个面积比原来的不知道大多少倍。那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意思就是说今天摩利亚山圣殿山的那一块是太小了，那么这个以西结的圣殿大的一个地步，你不如根本今天那个圣殿山根本容不下它。那如果这是真的话，那现在难怪那些犹太拉比他们就非常的作难了。因为如果讲圣殿，如果讲圣殿的恢复，应该神的荣耀要回到原来的圣殿才对，对不对？那如果这样的话就对了。但是问题就在这里，刚才我所说的，如果神的荣耀是无缘无故的离开，神的荣耀就是无缘无故的回来。如果神的荣耀是无条件的离开，那么神的回来也是无条件的回来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是人的罪逼迫神的荣耀撤退了。那如果现在神回来了，他有没有可能再回到原来那个圣殿？先是回到原来那个圣殿。所以很清楚一件事情，以西结告诉我们说，有一天神的荣耀要回来，但是请记得已经不再是原来的圣殿。为什么？因为尺寸比原来更大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第47章，我们翻到47章，他带我到殿门，见殿的门槛下有水往东流出，原来殿面朝东，这水从槛下由殿的右边在祭坛的南边往下流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水从圣殿的门槛流出来，很明显这个水从至圣所流出来的。好，现在我们要问，那么假定现在以西结的圣殿是过去的殿，那么应该就是施恩座，对不对？但如果你仔细的读以西结第四章到四十八章，圣经不再提到施恩座，圣经提到宝座，这是跟过去很不一样的地方。那不管怎么样，这个水呢是从宝座流出来的。那么水从宝座流出来，你读圣经有另外一个地方很清楚告诉你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的情形。在新耶路撒冷，你看见生命水、生命河是从神的宝座那里流出来的。所以很清楚的，这里好像给你觉得这里有一点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当你读到旧约的圣殿的时候， 人到圣殿只是去朝见神，然后带着牛和羊交给祭司，那么然后祭司呢就要宰杀那个羊，那个羊牛和羊呢就遮盖了我们的罪，然后你看见大祭司一年一度带着血才能够进到至圣所。所以非常清楚的，圣殿乃一条路，告诉我们怎么从祭坛达到至圣所，这个就是亲近神的路。可是在那个时候你看见，因为幔子是垂在那里，所以那条路没有打通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旧约的圣殿就是告诉人说，人如果要亲近神的话，第一他一定要经过外院的祭坛。那么因为保血的缘故，所以经过洗濯盆，然后来到圣所，来到圣所你看见有灯台，有香坛，有陈圣笔的桌子，那最后呢来到至圣所，是一定要带着宝血才能进去。然后呢你看见才有施恩座，血在哪里，哪里才有施恩座。好了，如果大家看见这幅景象的话，非常的清楚，每次以色列人来到圣殿都提醒说，今天人要来亲近神，是罪叫他们离开神很远。所以第一，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，所以必须要经过祭坛，所以一定要经过外院圣所，然后到至圣所。所以那个过程是代表一条路，自从人堕落犯罪以后，人就离开神，不知道有十万八千里，所以那条路已经断了。但是借着预表给我们看，就是有一条路是大祭司带着血进到至圣所，不过每年一次。所以你想，在这么多罪人里面只有一个代表，而这个代表呢只能一年一次带着血进去的。那每次来到圣殿，你当然要来到他面前下拜，但是罪人不可能来到他面前，不可能亲近神，所以每次的敬拜都跟血有关系。如果没有祭坛的血，如果大祭司没有带着血，是不可能来到至圣所，不可能来到神的脚前的，否则的话人就会被击杀的。所以请记得，圣殿就是圣殿，圣殿就是让人敬拜的地方，圣殿就是让人亲近神的地方。但你从来没有看见旧约的圣殿从他圣殿的门槛里面流出水来，没有的。而且如果这个水流出来的话，后来你慢慢就清楚了，那个水乃是生命的水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经过四次的测量，起头的时候这个水到了筷子骨，然后到了膝盖，然后到了腰，然后就变成从生命水就变成了生命河。这个河所经过的地方，百物都要活过来了。结果那个生命的河是往死海流，死海是充满死亡的，死海一点的生命也没有，死海周围给你看见就像沙漠一样。所以一个完全没有生命的地方，你看见吗？只要生命的河一经过，结果死海就变成加利利海。怎么知道？因为到处都有打鱼，都有打鱼的渔夫在那里打鱼，本来没有鱼的有鱼了。那请问弟兄姊妹，从来在旧约的圣殿里面，你可以来朝见主，你可以把礼物带给主，神对你有要求的，因为你得罪他了，神要神只有血，神一看见他就越过了。所以请大家记得，在旧约的敬拜，每次的圣殿来到神面前，很清楚，神是高高在上，我们低低在下，我们是个罪人，他是圣洁的神，我们不可能在他面前站立得住，我们没有个地位可以站立得住。那如果今天大祭司能在神面前站立得住，是因为宝血，因为血的缘故。那么大家不要忘记啊，在旧约这些是影子啊，是告诉我们将来要来的事，告诉我们将来一个好的福音。 给我们看，有到底今天有没有可能幔子裂开的，有没有可能有一条路叫我们能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的。那么那个血是牛羊的血吗？当然不是牛羊的血。给我们看见说，原来主耶稣为我们成为赎罪祭，结果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清楚的，在十字架上的救恩就为我们开出一条路，叫我们能来朝见他。所以整个的旧约是说这个故事，整个的旧约没有告诉你说有河生命的水从里面流出来的，没有。你来到神面前，你要知道你是罪人，你从来没有想到说你是来到神的生命泉源的粮缸，你到他那里是要得到生命的。所以明白吗？稀奇得很，人要来到神面前，但是生命的河来到人面前。所以现在你明白吗？等到你读到以西结的圣殿的时候，它不是单向的，它是双向的。人一直要来到神面前来朝见他，几乎是不可能，你一定要带着血。但是很稀奇，这里告诉你说，当你往神那里去的时候，你看神往人这里来的时候，就是从宝座上流出来的宝石，流出来的生命的水，起头是生命的水，后来变成生命的河。这个世界就像死海一样，你我没有得救以前就像死海一样。感谢主，因为那个生命的水就流到我们的身上，我们就活过来了。所以这个生命的河无论流到世界哪一个角落，就能够把苦水能变成甜。这个世界太苦了，为什么我们需要传福音呢？传福音就是告诉人说，圣殿里面流出活水来。所以怎么可能今天你和民间的宗教能够相比？是不可能的事，明白吗？如果光敬拜的话，那么不错，以色列人敬拜，外邦人也敬拜啊。但是外邦人是没有路的，你看见没有路的，根本不可能的。但是呢，现在以色列人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今天要来到神面前，你的罪的问题一定要解决。这是一面，但另外一方面，弟兄姊妹，从至圣所流出来的乃是生命的活水。现在你一面来到神面前，一面你得着活水的供应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这些死人，我们这些死海就活过来了。你记不记得为什么我们是死人？我们如果光是罪人还好，我们是罪人又兼死人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说吃那果子的日子必定死。所以我们吃了生命树的果子，我们变成罪人没有错，但同时也是死人，明白吗？因着我们是罪人，所以他在十字架上要替我们死。因着我们是死人，所以他从死里复活。今天他活在我们里面，叫我们不必活。因为主是我们的救主，他代替我们死，所以我们不必死，这是好消息。因为我们是死人，结果呢，主为我们从死里复活，而复活的主住在我们里面，所以我们不必活了。所以不必死是好福，是个福音，不必活也是个福音。因着这个缘故，不是你忍耐，不是你温柔，是生命的水从里面流出来的时候，你自自然然就温柔，你自自然然就忍耐，那是生命的结果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以西结的意象是空前的，难怪那些拉比就读不懂了。因为你就读到摩西的殿的时候，圣所罗门的殿的时候，你知道是怎么一回事，你晓得是怎么一回事。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殿不一样。所以如果你告诉我一个殿，第一个尺寸跟从前不一样，还有呢，你来到这个殿，他你不只是来朝见他，不是来敬拜他。许多人觉得什么叫宗教呢？宗教就是敬拜嘛。你只要敬拜，你只要拜，你就这就是宗教。所以你知道连撒玛利亚妇人都和我们的主谈宗教，因为我们的主告诉他说，你把你的丈夫叫来，那你他就是碰到了他最敏感的神经， 因为他是个罪人嘛，对不对？所以他马上一转，你看罪人有个本领，有个什么本领呢？一转，他本来是几个丈夫很难为情，对不对？但是现在呢，要讲全世界最高尚的事，就是宗教的事。我们谈敬拜，你们说在耶路撒冷，我们说在这山上，